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以下播出的节目是《喜乐人家》。丽莎，
嗯，
你听听这句话啊，
嗯，
我还在世上的时候就是世界的光，这前后两句是不是有点矛盾呢、啊？
我还在世上的时候就是世界的光、
啊，对。
那如果不在世上的时候，
那就世界一片黑暗。
哎，不过啊，最近这几个主日弥撒的福音呢、啊，
嗯
嗯，耶稣讲的话，乍听之下，
嗯。
好像都
有点矛盾哈，
对，但是我相信其中一定有一些蕴含，而不是我们能够轻易理解的。
诶，照你这个说法，好像你知道我刚才所说的这句话它的出处哦。
没有啦，只是昨天下午啊，没啥事，我先看了一遍。其实你刚问的这句话，我看的时候啊，其实有点似懂非懂的。
嗯，
哎，不过你如果把全篇的福音都看完了，
嗯，
再回头看这一句话，我的感觉就像眼前呢有光，但是什么光不知道，有多亮多远，我还是不知道怎么说，怎么去形容，就是。
所以到最后还是迷迷糊糊的，对不对？
嗯。嗯，
好了，我们也别嗯过来嗯过去了啊，也别再想了，再想啊，嘿，你我都还可能是在无礼物中啊。
嗯，
快请咱们家的圣经通，把我们的老爸快请出来吧，老爸有请。
大飞机，
我来了。
嗯，
老规矩
啊，
多嘛，你把会念一念啊，因为我正在看这一本书，你念完了之后我们再来讨论。
今天老爸可干脆了，什么话也没说，就你先念，
先念再说，
好吧。这么多年来的习惯，我们就念吧。啊，
对，而且上个主日呢，
嗯，
你念的好长。
诶，
这个
主日差不多，我看也是
一样的，
也是圣若望福音的，对，
不及，
也是圣若望福音当中的一部分，是第九章的一到四十一节，一到四十一节，哇，天哪，他说不一到八十二节呢。好，我们来看这段福音，他说，那时候耶稣离开圣殿，在路上。看见了一个生来的瞎子，门徒便问他，老师，是谁犯了罪？是他还是他父母，竟使他生下来双目失明呢？耶稣答道，不是他，也不是他的父母犯了罪，而是天主要在瞎子身上显示他的作为。趁着白天，我们该做那派遣我来者的工作，一到黑夜就不能工作了。我还在世上的时候就是世界的光。说了这话，耶稣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了些泥抹在瞎子的眼上，对他说，到希罗亚水池去洗洗吧。希罗亚是奉差遣的意思，他就去洗了，回来的时候就能看见了。于是邻居们和经常见他讨饭的人都说，这不是那个一向都坐在这里讨饭的人吗？有的说就是他，有的说不是，一个很像他的人。那瞎子却说，就是我。他们问他说，你的眼睛是怎么开的呢？他答复说，一个名叫耶稣的和了些泥抹在我的眼上，对我说，到希罗亚水池去洗洗吧，我去洗了就能看见了。他们又问，那个人在哪里呢？他说，我不知道。于是他们就把先前瞎眼的这个人领到法利赛人那里。耶稣和泥开他眼的那一天正是安息日，于是法利赛人又查问他怎么看得见的。那个人就说，他把泥抹在我的眼上，我洗了就看见了。有些法利赛人说，做这事的人不可能是从天主那里来的，因为他不遵守安息日的戒律。另有些人却说，一个罪人怎么行这样的奇迹呢？ 他们彼此便发生了争执。于是他们又问瞎子说，关于那开了你眼睛的人，你说什么呢？瞎子说，他是一位先知，可是犹太人不肯相信他原本是瞎子，而现在却能看见了，就叫了他的父母来问他说，这是你们的儿子吗？你们说他生下来就瞎了的吗？那么现在又怎么会看得见呢？他的父母回答说，我们知道他是我们的儿子，也知道他生下来就是瞎眼的，至于他现在怎么会看得见，我们就不知道了。谁开了他的眼睛，我们也不知道，他已经是长大成人了，你们去问问他吧，让他自己说明好了。他的父母因为怕犹太人才这样说的，因为犹太人早已商妥，谁若是承认耶稣是墨西亚，就把他赶出会堂去。所以他的父母才说，他已经长大成人，你们去问他吧。于是法利赛人再把那先前瞎眼的人叫过来，对他说，归光荣于天主吧，我们知道耶稣是个罪人。那人回答说，他是不是罪人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一件事，我本来是个瞎子，现在我能看见了。他们又问，他给你做了什么？他是怎么开了你的眼睛呢？他回答说，我已经告诉过你们了，你们不听，为什么现在又要听呢？莫非你们也愿意做他的门徒吗？他们辱骂他说，你去做他的门徒好了，我们是梅瑟的门徒，我们知道天主曾给梅瑟说过话，至于这个人，我们根本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那人回答说，这真是奇怪，你们竟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他却开了我的眼睛。我们都晓得天主不会弗听罪人的祈求，只垂听那恭敬天主成行他旨意的人。自古以来没有听过有人治好了生来的瞎子，这个人若不是从天主那里来的，他必然什么也不能做。他们就辱骂他说，你这完全生长在罪孽之中的人，竟敢来教训我们吗？就把他赶出去了。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来了，以后遇见他就对他说，你相信人子吗？那个人回答说，主，人子是谁？好使我去信他呢？耶稣对他说，你已经见到了他，现在跟你讲话的就是他。他便说，主啊，我信。就连忙跪下朝拜了耶稣。于是耶稣说，我到这世上来是为了审判，使瞎眼的能够看见，那能看见的反而成了瞎眼的。和耶稣在一起的几个法利赛人听了这话就说，难道我们也是瞎眼的吗？耶稣回答说，如果你们是瞎眼的，就没有罪了，但现在你们自称是看得见的，所以你们还是有罪的。这句话有点矛盾哈，不过矛盾中我读完了这一篇福音了。
读完了就不矛盾了，
就矛盾开始了。
真理就出现了。
哦，是啊。
对，我们
老爸，你刚才说你看一本书，看什么书啊？
哎，正在因为那你在那关的问题，我正在看关的
啊。
走过天坛90分钟，就新出来的一本书哈。
哎呦，
就想这么一个人到天堂里面所看到的就是光。
嗯，
那光呢不刺眼。
嗯，
哦，我先解翻页再给他看一下啊。
很柔和。
一点都不刺眼的一种光，他这个时候他在天堂里面看到就是白亮亮的，那个亮的不是我们现在所讲的，我们普通来讲太阳光出来的时候，我们面对太阳说会刺眼，它不，很柔和的白色的光，一层一层进去，你越里面越亮，有那种感觉。他在上面看到他的这个外祖父啦，看到他的亲人等等这些情形，但是呢他没有进去很久，90分钟大概又恢复过来了。
他时候未到。
他就做了个见证了，到过天堂，天堂是光，就这样子。那丽莎刚才讲的这个解答的那些问题，就是为什么能够 照多远呢？那无远不去，整的一片光，所以说没有说远近的光，嗯、越近深入的地方呢越亮啊，但是它不刺眼，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是什么光？是白色的光，但是呢，你可以看到的有五颜六色的反射的那种灿烂的那种感觉，但是呢，它是艳丽而不刺眼、嗯、啊。那这当然说，表示说天堂里面有一种这个不是那种全白的跟医院一样，但是里面也有无形那种啊，这个各种彩色在你所想象中间，像我们闭上眼睛，那也五颜六色会在眼睛浮现那种的感觉。
嗯，
这个是不是我们今天所讨论？当然，我就告诉你，光是这样子，这本书可以启发我们讲后面以后对于这个复活的看法的时候做一个见证啊。好，我们要继续下去再谈哈、啊。刚才这个是多么念到后来讲到矛盾哈、啊。
嗯，最后面一句话、
啊、
如果你们是瞎眼的，
嗯，
就没有罪了。
嗯，
对。
但现在你们自称是看得见的，
嗯，
所以你们还是有罪的。这我懂。
懂啊，
你懂了、啊，
嗯，
我也懂，后来我也懂了，
嗯，
那你说，
我瞎眼了，没有罪了，
好聪明啊！
他这个所谓的耶稣所说的，如果你们是瞎眼的啊，就没有罪了。他这个瞎眼的，就像他只说像刚才那个瞎子
，对，
他没有看到，可是他
相
信
了，
对。可你们说你们有眼睛，你们看得见，你们看见我吗？你们看到眼前这个人就是人子吗？你们不相信，
就是瞎子，
你就瞎子嘛。
所以他的看得见看不见、嗯、其实
是反着说的，
不是，其实就是信德、
嗯、
你相
不
相信、
嗯、你信
不
信呢、啊、
嗯, 嗯，那睁开眼看清楚，我们就要睁开眼，因为咱们、
嗯、
你这个有眼无珠，
嗯
啊，睁眼的瞎子，这常常在讲的就是什么，
嗯，
耶稣读一句话就把它包括进去，我们所用的那些用语，
嗯，
那真来讲说，有时候为什么讲的睁眼说瞎话呢？
嗯
你说不明真理的事情，讲不合理的事情，不对的事情、啊、那这些人真的讲说，因为你否定了、
嗯、
你失守那个戒律，
对，
认为安息日不能做这个事情、
嗯、
那就否定了他所行的行为，
嗯，
那有一点的小的这个一个戒律里面否定一个人子，那这不是瞎子什么，
对啊，
比瞎子还厉害啊，
比瞎子还可怕呢、
嗯、
对啊、
嗯、
可是我觉得这一开始的时候啊、
嗯、
这个长长的故事一开始的时候啊、
嗯、
他这个门徒对这个瞎子啊他还是有一些疑问、
嗯、对，
比方这瞎子为什么会瞎呢？
对
对、啊、
他是天生就是瞎子，
是他有罪吗？是他的罪还是父母的罪呢？
对，然后耶稣讲的那一句话啊、
嗯、
也很有意思、
嗯、
耶稣就说不是他犯罪，也不是
他
的
父母
犯了罪，
嗯、
而是天主要在瞎子身上显示他的作为，
嗯，叫他能看见
啊，而且叫瞎子用信德来告诉我们，
嗯，
什么叫做看得见？
对，
这个我倒都还明白，
嗯
嗯，
但是下面这一句我就不太明白了，
嗯，
趁着白天我们该做那派遣我来者的工作，
嗯，
一到黑夜就不能工作了，
嗯、
我还在世上的时候。就是世界的光，换句话说他是要告诉门徒、
嗯、
如果你们要信从福音，要追随耶稣或追随天主的脚步、
嗯
嗯、那就趁我在的时候，
嗯，
那不在就不能追了吗？他现在不在我们就不能追了？
所以我不懂啊、嗯、
他是这样说，你看这是一个教育的过程嘛，
嗯，
那为什么要复活，一样的道理，对，因为这是一步一步的来的，我现在在的告诉你们，那么信德就要培养出来了。
嗯，
这个引接上面的，
嗯，
就是播种的。
嗯
嗯，
他在讲播种的工作，在这个时候，你看他现在呢，上一个礼拜他承认要的那层他是墨西亚。
对。
现在再进一步呢，
人子，嗯，
就是相关性的一连串下来，让人家相信他是谁，他来做什么。
嗯嗯嗯。
啊，那么。世俗的人都是一样，把我们的残缺都归罪于罪啊，罪所应得是报应。
所以瞎子会说、
嗯、
门徒也会讲说、
嗯、
是他犯了罪还
是
他
的
父母
犯
了
罪、
嗯、这是我们一般人的一种那个因果的观念在这里面、啊
嗯、
那这个是耶稣告诉了否定了这个不是罪，那么这个是 为天主做见证。
嗯嗯嗯嗯，
所以你看现在真的讲，不管是残障的啊，或者是说智障的等等，他的那种爱心，他的坚强，都是为天主做见证。那么他的信仰的啊，就像信灵子一样，他那种信仰的那个德性，是不是？那我们更感觉到，哎，他是来做见证。
嗯嗯嗯嗯。
像那个，像生孩子那个叫什么？那个口述画家那个恩典。
杨
恩典。
杨
恩典。
恩典。那他真的讲说也是最好的见证。
嗯。
当什么人都觉得他是很可怜的时候，你看。
嗯，
蒋经国把他抱一抱，给他赐个名，
嗯，
就坚强他的生活斗志，
嗯，
现在人家照样的活得很好。
对啊，而且还告诉他说，你没有手没有关系啊，可是你有脚啊，
嗯，
哎，你看他现在脚，电视上报道他的生活的时候，我看他的脚好厉害哦，还会炒菜，还会煮饭，他还能拿脚趾头拿着眉笔给自己画眉，
嗯
嗯，
好厉害哦，哇，真是。所以说
这是恩典，
在他们的身上看到了天主的施工了。
嗯，
对，嗯。
不过下面这一段呢就很有意思了，就法利赛人他们彼此之间呢有一些争论，
起了矛盾了。
嗯，一个是说做这个事情的人，
嗯，
让瞎子获得光明的人，
嗯，
做这个事情的人不可能是从天主那儿来的，
嗯，
因为啊凡是从天主那儿来的一定会守天主的戒律，
对，
那安息日是
不
可以
工作
的。
嗯，
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些人却有别的看法。
嗯，
他说，如果是个罪人，
嗯，
他是没有办法行奇迹的。
他怎么能行奇迹呢？
啊，
对，
好，他们彼此之间就有了争执。
对，
这让我想到一件事了。
嗯，
其实我们在生活上啊，
嗯，
也经常因为观点的不同，
对，
而有一些不同的争执。
嗯，对，
这时候如果我们能够看看对方的观点从何而来，
嗯，
为什么他会那样想，你看啊，先前这一批法利赛人他们认为这个人不可能从天主那里来的，
对，
他们的原因是说凡是从天主那里来的，
嗯，
必然守天主的戒律，
对，
后一批这些人呢他们的观点是他行了奇迹，所以他应该是从天主那儿来的。
嗯，
罪人不能行奇迹。
嗯，对，
所以如果你去了解他们的观点的话，其实啊，他们都还不是最坏的门徒呢。你看看这个法利赛人，虽然守着戒律，
嗯，
但是无论如何他还守着戒律吧。
对啊，还守着嘞。
对啊，
嗯，
那另外这一批人呢，他们相信啊，
嗯，
相信这个奇迹的显现。
其实他们各自坚持都是有理的。
嗯，嗯，
那我们就要讲说哈，啊。哎，我们讲个在四川那缺点的地方啊，有一个人叫大炮村，
嗯，
就是大脖子啊，像泡泡一样，
哦，
对不对，
啊
嗯？那么很封闭，全村都这样子的。那这个是有一个外村的人就进去到那里，看到这样子说：“哎呀，那你们生病了，你们应该去治疗，怎么怎么样？”
他说：“你才该去治疗，
啊，
人就应该长这个样。
嗯”所以这个就是说，第一批的人。守戒律的，
嗯，
自己有病啊，
嗯，
不知道通达变化，
嗯，
啊，不知道承认事实的时候呢，哎，反而指责别人的事实，
嗯，
那第二批的人呢，是我们讲的开眼了，
嗯，
你看这个各种菩萨庙里面的，你做菩萨都是眼睛都
眯眯的，
不是眯的，都做好好的嘛，
嗯，
但是那个时候睁眼呢不能算，他必须开光，
对，
嗯，
让光进来才能够亮的，
嗯，他才看
得
到
开光里，
嗯，
那后一批的人，他的开关了，啊，他的眼睛呢看到一个真相，承认真相，就承认天主。用这个角度看，一个是死守的，啊，戒律，那迷惑在里面，框框里面，那越来越闭塞；一个接受天主的感召，啊，做见证以后，哎，他是由这见证里面相信，他可以摆脱那些戒律的一部分。所以这两种人，你说到底谁是瞎子呢？死守的就是瞎子，
嗯嗯嗯，
对，睁眼瞎子就这样子出来了。
其实，在这部福音里头，我觉得，如果这个中文的福音有所谓的编修重新修一下的话，哈，就要把这个瞎子这两个字要把它改掉，
改成盲人，
哎，盲人，
嗯，
天生盲人，
嗯，瞎子，
这个好像过去就是因为所谓的人权尊重的问题啊，嗯，很多名词听起来是很直接了，嗯，一听就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他是怎么样个人，可是好像 有一点歧视的味道、哦、所以现在你看就是智障了残障了啊，或者智障了智障了，就不会说那是个傻瓜，那是个白痴了，对，都用这种比较好听的名词给他们，是不是需要改一下？我觉得
这是一个时代的演变、
嗯、
以前把子弹的尊称好嘛、啊、
嗯，对，
所以瞎子并没有歧视的，
嗯，
不管是瘸子什么都是这样、
嗯、瘸子
对、嗯、都用子字称、
嗯、
那现在的这个子字慢慢的
变成不好的字了，
没有什么那个尊贵的那意义在里面
了、嗯、
所以现在来讲说注重人权的这个名词上来讲的话呢，我们怎么样呢去不刺激人家，
对对 对
任何人都是天主最好的朋友、
嗯、
孩子都是我们最好的朋友说的、嗯、我们怎么样是不刺激人家，
对，
去尊重人家，
对，
现在所以名称上可能会改，
嗯、啊、不过他这个盲者、
嗯、
这个盲人这个盲人呢，他你看啊、哦，接着他们就问他了，说那个人怎么治好你的？
嗯，
当然他们都不相信，因为他们认为耶稣是个罪人。
对
啊，所以他们都不相信，那他们就把他轰出去了。
嗯，
你反正问不出所以然。
我跟你说过，你还问我？
对，然后问他爸妈妈，爸妈妈也说你们问他好了，我们又不在现场，对不对、
嗯？对。
好，结果这个人被轰出去以后，他又碰到耶稣了。
嗯，
所以这个显现的故事啊，它真的是好戏剧性啊！
嗯，
一波一波的增强。他碰到这个耶稣以后呢，那耶稣听说这些法利赛人把他赶出来了嘛，
嗯，
看到他就说：“你相信人子了吗？”
嗯，
啊，你知道这下面这一句话让我感动万分，因为这个盲者他的回答是说：“嗯嗯、主，人子是谁？
嗯，
好使我去相信他呢？”
嗯，
啊，他并没有说有人子或者没有人子。
嗯嗯，
他的问题已经不停留在有或者没有，他已经完全相信。你告诉我在哪里，我要去相信
他。
他
没有看到，哎，他没有看到长得什么样的，不知道
他了。
哎，对，
因为他觉得从他们的争执、法利赛人的争执当中、嗯，他相信有一个墨西亚，有一个人子、
嗯，
这个没有问题，他完全相信，所以他就说：“人子是谁？好使我去信他。”
嗯，好，你看这里面哈、啊。法利赛人跟耶稣定了两个罪，什么罪？第一个不是安息日，
安息日，对。
第二个呢，用那个驴治病，
嗯，
就是安息日这两个罪、嗯。那我们去看整个福音里面，耶稣真正治病人的时候，他常常都是你的信得救了你，用心去治病。
对他不是
用手，
嗯
啊，用泥巴，借这个污啊、
嗯，
那用手还摸了还不算呢，还用泥给他和了。这过程为什么这么要这么复杂？他可以
说的也是对呀、啊，他一指神功，
嗯，
那个盲人就复明了。
我忙了，我忙了，你指我了。
一指，
哎，我又看到
了。对，
他为什么要讲这么一个过程？那这个过程是什么？做见证的一个事实啊！他用泥和一步一步来啊、哦、啊！你一泼唾沫摸了，还要叫我去摸摸的水池去洗，
嗯，洗干净。
这过程，这过程是治疗的过程，可以想出来了，啊，那有那过程，他才能够讲出来呀、啊，
嗯嗯嗯，
啊，我是怎么复明的，不是说啊，他讲一句话我就复明了，太抽象了嘛，
嗯，
啊，他指点一下我就复明，太抽象了，
而且耶稣那时候他心里都还有个点子哦，
嗯，
不能太快。太快看到的人太少，要慢一点，看到的人多了就相信了。
不是吧？
你看他这个泥哈，
嗯，
等我们在圣灰泥在里面讲的，
人是出于泥土，
出于泥的归于泥，
嗯，
他要能出于你的泥，原始，
嗯，
你的生命的那个本质的那份东西啊，我们讲因子在这里面，
嗯，
来给你治疗。
老爸，老爸，你说到这里我就想起来了，所以啊，相信天主。
嗯，
相信耶稣、
嗯、
也应该是我们的本质吧，
嗯，
对，
哦，
嗯，
也跟出于你是一样的道理，
嗯，
对对对。在这一段福音当中有一句话，说实在的我是有点疑问的，啊，
嗯嗯，
他说就是这个盲者，他开了眼，他说啊，我们都晓得天主不会弗听罪人的祈求，只垂听那恭敬天主奉行他旨意的人，是这样吗？
对，那个时代的确是这样子啊，
嗯，
那是耶稣才会讲说，啊，要听什么？听罪人，
嗯，
我来是救罪人，
嗯，
我来是医病人，
嗯，
要听这些人的真正的发射这里来，
嗯，
啊，所以说在苦难中的哀求，天主最容易接到，
嗯，
你是挂急诊一样道理， 那我们普通人呢，祈祷啊，那只是说普通有病治病那种的啊，普通的，不是快递啊。那哀求需要的时候的那种祈祷，那是等于快递，是等于急诊。
其实我也觉得，如果这句话我们把它当成现在的福传当中一句很重要的话的时候，我们这个福传还传得出去吗？
你就说我们都晓得天主不会俯听罪人的祈求，你的重点在这里，
对，
你认为天主本来就是要来救罪人的，
对，
所以他应该会听罪人的祈求，
对。
但是你不要忘记哦，
嗯，
这个是那个时代的人，
那个
他们的想法。
对，我问说是现在，如果现在我们用这句话去传扬这个福音的话，
没有
传得出去吗？
传不出去。
所以福音不能断章取义啊。
对啊，
可是他这句话就在这里。
不，他这句话，你问题就是说他这叫谁说的？
对啊，是瞎子说的。
瞎子说的，他说我们都知道。
我们
那个时代的人都知道。
那都知道，因为在旧约时代的时候呢，跟你讲天主距离我们很遥远。
嗯，
耶稣来了，他变为人以后，跟我们接近，
才跟我们
手握手在一起，是吧？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他走的圈子就在这个是罪人跟那个穷人之间，所以这些话最容易听得到的，所以那个时候遥远这些人声音微弱。
所以换句话说，我们现在在做这些福传的工作，我们就不能强调这一句话，对不对？我们不能说天主只听。听从他的话的人的祈祷，
我们不需要强调这一句话，因为这一句话是个盲人说的，而且是当时
没有得救之前，
耶稣还没有复活之前的事情，所以跟耶稣复活之后是完全不同的。
可是我就曾经听过有人用这句话，你要搞清楚，天主只听到话的人的祈祷哦，
这个是那个人的认知，
那我就不用祈祷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我是觉得我们有必要说把这句话，尤其是在我们在做其他的服传或者过基督徒生活的时候，有必要把这句话，我们不要做这种解释。好，我们必须要解释说，在那个时代，而且他是他的出发，他所说的我们都知道，是那个时候的所谓的经师等等他们的那种法利赛人，他们的那种他们的想法，
他们的认知。
但事实上耶稣是不爱的，你越是有罪的人你去求他，他应该是越会拉你一把才对。
当然，
这个事实上是这样子，没错啊。但是你要说严格的说，我们要把这根据来源跟他们解释清楚。但是这句话你说有没有道理？有道理啊。那比如讲我们在隐修院里面的祈祷，的确是会比我们
一般人
祈祷是要直截了当，就是要有他的那种自然的力量在啊。那是天主听他们的祈祷，是因为他们信得强啊。那么讲这种话的人是没有信德的人讲的话，所以我们要把信德给他加进去。因为没有信德，他不相信，他认为他自己讲话都没有力量。越是这种的人，他越自卑，不是谦卑，是自卑啊，所以他就会这样想，
也自傲了。就是自卑跟自傲的人，都会用这样的言语：天主不会俯听罪人的祈求，只会听那恭敬天主，还有诚心他旨意的人的祈求。
对，如果这样的话，我想大家说，那算了，不要了。
所以就是说
我们
那个是那个是法利赛人或者是没有信德的人。有信德的人都绝对的相信，越是罪人越是天主要去拯救
的一个对象。
对，
所以在现代福传的时候，我想说有的时候当然我们不能说每一个人的认知都是一样的啊，对这句话的认知我觉得有必要做一个更统一的
更明确的解释方法
、不要让其他不是信教的人他看了就说这么严格啊，那我不爱去了。
不是这个是
不能真的讲说片面的，
对
这个是有时代的背景啊，而且这一句话不是天主讲的，也不是耶稣说的，这是一个盲者说的，他说我们都晓得，那他所谓的我们指的就是外邦人、法利赛人，或者是没有信德的人。 因此呢，多默，如果有人这样讲的时候，你就明白了，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不可以这么说哈，啊，这句话的解释不是这样来的。还有他们这个犹太人，我觉得他们自己也本身是矛盾的啊。他们相信梅瑟，天主跟梅瑟说话了，然后梅瑟怎样怎样怎样，可是他们就不相信天主自己下来说话的这个人。
他不是不相信，因为先入为主那种观念已经深入了，他们的教育就是这样子的。你要
颠覆那种教育，这不是犹太人，这是法利赛人。
不是
跟他讲话的是法利赛人。
不是这个你看啊，
他这里面是这样说，这个金丝这些都是犹太人，
对，
他比较不了解，因为他已经就是我这个信仰信得很深的时候，把我的教义摆在前面，就否定后来的改变了。
对，所以所以我们在读这个福音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不要被这个反反复复、反反正正的话给搞糊涂了。我们得要就像刚才讲的，我们分别站在两个不同的角度要来看这些问题啊，才能够让我们自己得到一个更正确的对福音的了解。谢谢老爸适时的出现，解决了我们的矛盾。
老爸的话。
我们今天讨论到后来都归到信德方面的重要性啊。那有一个小故事的的确确是可以做我们信德上面一个见证的。在路德那个水池旁边啊，就是很多人去治病的旁边，那有一个瞎子睁眼的那个雕像。那雕像不是讲瞎眼复明治疗的过程，而是什么？而是一位女的，她因为丈夫的死亡，她背弃了天主，不相信的。那旅行经过那里头，看那么多人在那边去这个接受治疗去朝圣的时候呢，他就是看热闹的进去看，结果被那些人那些虔诚的祈祷跟那种专一的那个皈依天主那种诚心所感动，所以他就做了一个瞎子复明的雕像在那边啊，不是说纪念瞎子复明，而是写了一句话，他说一个信仰的复活比瞎子的看见更有得救的那个福音见证啊。他自己是睁眼的瞎子到了这里而复明了，恢复了信仰。所以你看看用信仰来对瞎子来表，那就是做我们今天信德的见证。